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有不少的人在这里听到了子夏弟兄在英国的短宣的见证，我坐在前面，但是我的耳边可以传来不少的哭泣的声音，有蛮多的人因着听了这个感动在流泪。所以我盼望上一次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没有来到这个聚会的，我盼望你能够上教会的网站去听一听，我相信圣灵会对你的心说话，圣灵也会叫你里面流泪。这一次我们在 COCM 就是英国的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的两个营会，一个是家庭营，一个是学生营，两个营会里神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他许多奇妙的作为。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雪冰封的日子正好那个时候是英国百年不遇的大雪，在美国的东岸也是大雪，竟然有40多个人从美国不同的地方赶去，虽然各有阻拦，甚至有2000在机场在轮转的，结果竟然没有一个被拉下，都是刚刚好来到了那边。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手在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迹在哪里，上帝做的就是神迹。再比如这一次在最后的见证中，最后的晚会就是正好是12月31号就跨凌晨的这个段时间，大家抢着做见证，本来排队要上去做见证的还没信主，他说我没信，我只是有感动，坐在下面至少有4个位置，你要去做见证排在第5个，上去一个再有一个人排，这个排队做见证的，整整2个小时都排队做见证的。有一个人上去说我坐在下面还没信主，但是他到台上的那一刻他说我信主了。比如聚会都结束了，大家觉得整个布道会都结束了，福音会4天10天都结束了，但是最后结束的当天还有不少的人信主。有的人上台说我已经10年没哭了，他是哭着上台的，他说我是10年没哭了。现在对我来说进化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信耶稣，他能够带领我。都是学生这么年轻，都是20来岁，平均年龄就是22岁的。有个人说我是09年的光棍节信主的，大家知道光棍节是什么日子啊？11月11号被中国人称为光棍节。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信主的那一天别人说我是光棍节，你是闲得无聊或者是太孤独了所以你信主了，但是他说我信主一年实在是感觉太好了，耶稣每一天都陪伴我。也有人他来的时候打电话给自己的爹妈，他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基督教营会，他的爸爸说你去是可以的，只是听听而已，但是3天的聚会让他非常的感动，他真的是想信主，但是他知道他是个孝顺的儿子还要征求爸爸的意见，所以他聚会一半就冲出去冲到厕所里，在厕所里打一个电话给爸爸，爸爸爸爸我真的有感动，告诉爸爸说好吧你就信吧。哇，他高兴的要死，神在做工。还有一个人也很逗，他自己信了主，心里很大的感动，他跟自己最好的同学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的同学打电话，但他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我跟他讲信主的话一定被对方是嘲笑一顿，他还躲躲闪闪不敢说，对方已经说了我也信耶稣了，他说。还有的人很逗，他说我上台的时候他说我还没有完全信，但是我也不知道这2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打电话他们都说我像个传道人，大家明白意思吗？他还没有完全信，但是心里的感动，他每一天都跟自己朋友打电话，结果朋友说你现在讲出来的话就像传道人一样了，他说。我在这10来天的整个聚会中，我从来没有在福音聚会中看到这么多的感恩的眼泪和悔改的眼泪，所以我在此要做一个更正，没有去英国以前我听到的信息是说那里是非常的贫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啊似乎有那么多人去的一个原因，但是其实不然，但我去到那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里非常的富有，我们这里倒很贫穷，这就是真正的为什么我们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人会一次一次跑去那里短宣的原因，因为凡去的没有一个不蒙祝福，没有一个不大大得着的。我看这次赶到英国去短宣的8、9个教会中，美国教会中其中有2个教会去了10个人，分着2个营会，有1个教会去了8个人，当然我们不错，我们也去了3个人，第一次办完以后就是更多，其实我们去年已经有人去了，有多少人去了大家知道吗？ 三个人去啊，我们这次有三个，以后可能会增加，因为我聚会结束我至少听到有好几个人说明年我们也去了。在英国短宣的日子中，我一直在观看上帝的作为，我一直在想神的心意。在最后的几天里面，有一句话清清楚楚的进到了我的心里，进到了我的灵里，那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大家读出来吧。这句题目叫什么？大家一起来读。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把它背出来。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好，这句话大家如果看过圣经就知道是出自于圣经，旧约是在出埃及记，新约在格林多后书，而新约也是指着旧约的经文说的。如果我们读过出埃及记，我们大概会晓得这句话出自于玛拿的故事。玛拿是神在旷野中从天上赐给以色列百姓的食粮，这些每天天还没有亮，随着露水降下来的白桑一样的小圆片，可以煮也可以烤，吃起来好像上面涂过新油，甚至圣经上说像掺了蜜的薄饼，哇，掺过蜂蜜的薄饼 organic 是最好的，上帝降下来的。什么叫新油？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有过饥饿，不是现在小孩子你一顿不让他吃，这不叫饥饿。有饥饿感的人，你真的什么叫饥饿，就吃饱了你还饿的，你走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新油。如果那个米饭你饥饿的时候就像除了油一样，你不用那个，因为饥饿就是这样。所以圣经就是什么，一个是像新油，一个像掺了蜜的薄饼。我们就来看一看玛拿的故事中，上帝却将这样的话来赐给我们。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我们要从16章41节，我们要读到33节。这是一个圣经上的故事，在出埃及记16章，我们要从14节读到33节。我们请女生读双数节，请男生读单数节。姐妹们，从16章14节开始。男生来，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要留到早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的，什么也找不着。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的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 我们一起来。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好，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的十八节里面看到一句话，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读这段经文可能会比较多的注意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的学会如何透过上帝的作为来思想上帝做事的法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神借着玛纳的作为告诉他的百姓他做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则。所以神要特特的关照摩西亚人，摩西对亚人说，你那一罐子盛一满梅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存到世世代代。圣经提到这一罐子的玛纳是与什么存放在一起，放在约柜里的，大家知道约柜过去成什么呢？十诫。这么重要，一罐子的玛纳跟十诫存在约柜里面，而且要存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存到世世代代。这就是说神要我们今天仍然看见他大能的作为，也要我们晓得他做事的这个法则。我们在圣经的描述中看到每个清晨出去捡拾玛纳的人，他们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告诉我们说，神说有多收的也有少收的，但是奇怪的是，怎么等到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努力捡拾回到家里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上帝在倡导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吗？当然不是。今天是今年的第三个主日，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知道在这里是双语的崇拜，我那时候我还在英国短宣，上个主日我明明跟子夏说好，我在英国的时候就跟他说好了，这次去我跟你配搭，在英国的时候你讲见证我讲道，这次也是如此，但是我给你的时间至多不能超过十分钟。好了，他答应我了，结果你知道吗？圣灵大大感动他，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平时大家知道子夏弟兄平时不善言谈，平时讲话都是不多的，但是当他流着泪说我下面还有更感动的，我就知道神说你不要讲了，今天你不要讲了，今天我要兴起他来为我做见证。所以到了十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牧师是不是要停在这里，我说 no， 今天你就讲下去，这个时间都是你的。于是他竟然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一边流泪一边讲了四十分钟。所以今天是今年的第三个主日，才是我作为牧师对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讲道。我在 COCM 聚营会结束的时候，我问神，这是短宣，我回去你要我对弟兄姐妹新年的第一篇信息讲什么，圣灵就给我这句话，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能够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大家一个新年的祝福。我今天就来讲这两句经文，我先讲后面的一句，后面的一句大家背得出吗？少收的也没有缺。什么叫少收的也没有缺呢？是不是我们偷一点懒，神也一样会暗中补偿我们的不足吗？不是的。在玛纳的故事里，神首先定规每一个出去捡拾玛纳的人都得勤劳。他们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起来的吗？不是，是在清晨，是在太阳还没起来的时候，是露水降下来的时候，要趁着天还没有亮，太阳还没升起，露水还没消散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勤劳的出去捡拾玛纳了。因为玛纳只要太阳一升起来，日头一出，它就像露水一样会随之消化。所以我们要因此记得，神从来不叫人偷懒。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对那些反对攻击他在安息日治病的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在安息日做事我也在安息日做事。耶稣还说，你们要趁着白日，必须 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如果今天赐你神还赐你地上的生命，对于你的生命中还是个日头的话，你快快做，黑暗临头了，你就没有工可以做了。所以保罗更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明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后面一句话大家知道吗？就不可吃饭。大家一起来，若有人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肯做工，上帝说不可吃饭。所以有人听到基督徒在讲说见证说我们依靠上帝，就嘲笑基督徒说，那我依靠上帝就可以躺下什么都不做了。好，告诉他这是一种无知。少受的也没有缺，是提醒每一个勤劳的人，勤劳只是我们对上帝给予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你要勤劳吗？每一个人都勤劳，勤劳是对上帝给予我们地上的年日的一个感恩，而上帝的供应才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圣经说以色列百姓在干旱无水令人疲乏大而可畏的旷野有40年，但是圣经说在40年里面，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什么，没有肿啊。40年旷野的路，衣服都没有破，脚都没有肿，神迹啊。所以当加勒在40年之后再次踏进约旦河向约书亚请战的时候，他这样说，看哪、现今我已经85岁了，但是我还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在45年前那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想不是加勒的身体特别强壮，我知道那些比加勒更强壮的不幸的人到哪里去了，全部死了，全部因为没有信心，全部在约旦河的那一岸全部死掉了。所以神特别按照他的应许存留加勒的性命，继续对那些不幸的不敢踏入迦南的人说话。今天在大家的单章里面，我特别附了是天凯和生平还是他们三个孩子写给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新年的一封信，我看了非常的有感动，我就把今天的题目就连起来了。大家想一想，2年前他们曾经来到我们中间有1年的时间，这一年对他们全家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宝贵的。天凯作为一个学者在这里做1年的研究，太太作为陪同，三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两个在初中，他们第一次踏上美国，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应该恶补英语，他们要努力学习要跟上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年来他们一家没有一次拖过一次的祷告会。心仪小姐妹在高中很重的学业，但是她仍然每一次在教会里施情，在那个祷告会你看到她手指流出来那个情声就像流水一样，我就知道神的灵在恩膏她的手指，恩膏她的心。他们不是闲散在这边，他们开始恩惠相遇，把很多的福音来介绍给那些未信的人，一次一次做了，一次一次，最后一次他会鼓励那些满情的每一次都来愿他们配合的一位弟兄，他竟然讲身上的那根十字架的金项链拿下来。天凯说这是神白白给他的，在一次的特别的聚会中给了他，他就把他给了自己的太太。但他就想说这5次每一次都配合来的人唯有一个，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就说，主啊，我们没有什么一等奖，我们唯有的就把这个心愿能够来给他，让他以后也能够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多何等的感动，我们很多的人被他们感动。他们走了1年之后，大家还记得吗？他有一次呢特别也在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他们捎来了什么，捎来了大概有8条围巾，指明告诉我们，1条是给师母的，还有7条是给每一个族长的太太的。一算我们少了1条，所以我跟师母说，最大的1条说给你的你要让出来，因为有8个族长的太太，我们还不组长，如果今年我们已经是组长了，我会告诉他你还缺1条，再寄1条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祷告中，我们两个人去按照他的地址去找到他的过去在邮寄的另外教授的家里，找到了那个从台湾带来的围巾。我心里想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将一个也是最大的给了人了，我看到的就是以利亚的外衣，他怎么把自己的外衣最后给谁穿上了，以利沙。以利沙怎么在想啊，上帝啊， 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如果你有这个心，你得到了这个围巾，今天你可能藏在那个箱子里不知道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想过神将一个恩膏要赐给你啊？那为福音而活的那火热的心给赐给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是族长，你是族长的太太，神要对你说什么样话？这一定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中间。他们真的是少有的，什么都住在 apartment， 家具都是用来的，但是他们买了最好的餐具，为了请那些福音朋友来吃饭，这一年就为福音而活。今天你看到什么？他们去到了那边，那时候他们多少的艰苦啊，你想想看，学业那么紧张，三个孩子所有的教会侍奉他们都来 OK， 结果他们学业也最好的，他们为了能够到 HCBC 跟上那些英文的整个的天凯，要每天早晨三次要给孩子要来听讲他们进牧师的讲道录音，一遍一遍一遍这么听，听到第三遍的时候谁要拉上去？结果你知道他们现在做什么？开启了英文的敬拜，他们两个孩子全部侍奉，三个孩子全部侍奉。哇，神是这么的，你就知道他们原是少收的，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很可怜，什么都没有，带着三个孩子负担那么重来到这边，全力的投入教会侍奉，但是神让他们少收的什么也没有什么。其实他们现在不是没有缺，是大大的富有。你会看到他们，你会看到他们这一群人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榜样。盼望你真的是得到这个围巾的时候，好好的在主面前的祷告。你能不能有以利亚的祷告在上，以利沙的祷告在上帝面前，神就要借着这个围巾，将他感动他们的灵，也加倍的赐福你。阿们。少说的也没有缺，神让我看到 COCM 他们的服事正在应验着他自己的话。我们从北美华人教会的角度看，英国属灵的资源确实十分的贫乏，整个的属灵大环境可以告诉你非常的冷落。今天大多的美国人尚且还承认他们相信上帝，但是在英国他们说相信上帝人的比例大概只有20%。我曾经看到过2009年的一个报道说，英国有超过10万人他们从网络上下载退洗证书，不是受洗证书，是原来他们信上帝的，现在要有一个证明说我退出，我退洗，我不算受洗的基督徒，竟然有10万个人以宣布自己退出基督的信仰。英国的教会也是严重的老化，华人教会也是严重的老化。今天很多是好几十年他们开拓的广东话的教会，现在有大量的国内来的人，但是如何来参加敬拜呢？没有国语敬拜，还都是每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广东话的。你看到已经福音的冲击已经那么大了，但是仍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还有不少的教会甚至连牧师都没有。我在最后一天我被请到一个考文垂的一个小镇一个小城里面一个华人教会讲，他们已经有100多人了，仍然没有牧师，资源非常的贫乏。如今大量的中国学生，有10万计的学生涌入了小小的英国，他们涌入的程度跟整个美国一样多，但是80%的学生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仍然不得不回国，所以福音的那个需要量大到一个地步，因为流动频率太高，经常可以有人带人信主，但是教会就是留不住人。我们看到 COCM 显然是一个在少数的环境中生存的，他们自己已经老到是一个60年的老福音机构了，自身也存在着新老之间的张力。但是神让我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些年当中，神一波一波的将中国的学生带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COCM 这个老福音机构开始了调整了自己整个的服事的方向。他们从2004年开始，他们就开始连续举办学生福音营，不仅欢迎全英教会和团契的，他们将慕道的学生送到他们这边来听福音，而且还拆派了许多的宣教士走出去，在全英甚至在全欧去帮助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学生的福音的团契。这是石牧师也去，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感想，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这个聚会吃得那么好，他可以你第一遍吃过了，你第二遍还可以去吃，第三遍还可以去吃，晚上还有很好的。他们说有一个泡面叫是统一泡面，是不是从台湾来是最好的泡面，有名牌的吧？他们就是从那边特别窝了过来的，哇，你一包两包都可以吃，净吃。所以真的有人说我去付了30几块的那个吃住4、5天在那边就是为了去吃的，我太孤独了，结果就吃进了耶稣里面，信了耶稣了，也有这样做见证的。 他们就是这样的付出。我看到一个六十年的福音机构今天仍然生机盎然，生养众多。我看到 COCM 犹如一个年纪老迈的莎拉生下了以撒，我看到了耶和华竟让这个以撒喜笑不已。我真的是看到这幅图案。这些年我看到北美有许多的福音机构，他们也传福音，但是我很少看到像 COCM 他们不止生也能养。机构很难养的，教会还能养，对不对？信了主放到教会中，但是哪有机构一个机构还在养的？机构很多就是生，生了就走了，但是他们不是这样。所以非常的让我惊叹，我看到他们好像什么都缺乏，但是神却让他们少收的也什么没有缺。这是我们连续参加了他们两个福音营会，发现他们从来不统计信主的人数。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聚会他们有这么样的气派，不统计多少人信主。可是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什么呢？每天的晚上我们几十个同工，所有的小组长，所有的 COCM 同工，还有北美区的同工，几十个人每天晚上十点半开会，做什么？十点半每个小组汇报你们动态的慕道朋友今天的整个的属灵动态，然后一个一个提名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看重的是每一个活的生命和活的灵魂，而不是统计一个属的事迹。这三年多来我们教会有52个人信耶稣了，受洗了。今天我们还记得多少？我们可能只记得一个数字，多少的灵魂我们可能已经忘却。感谢主，在我们教会中，真的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都会为那些已经信主但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有些人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中，已经搬离在德州了，但是我们认领在福音里面我们跟他有缘，神也纪念我们这封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就是被我们祷告的那一个。我非常的吃惊 COCM 的同工对全英国各地教会团契来的慕道友，竟然他们如数家珍。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谁，从哪个城市出来，在哪个聚会中。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爱，每一次的营会都有大半的慕道友接受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平日的宣教士们付出了代价，而我们这些从美国去的短宣队员只是收割他们平日所劳苦的。我知道神让我去收割，但是劳苦是谁的？他们的。但是神就说了，到了那个时候，撒种的与收割的怎么样？一同快乐。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撒种，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他已经不在我们教会中了，有一天是他们的教会那边收割，我们跟他们一起享受。神也有时候要我们出去享受收割的快乐，其实也跟那些撒种的什么一同快乐，因为我们的主是谁的主啊？庄稼的主。我真的感到圣灵在大动工，每一天你会看到悔改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最后一天上台见证，竟然还要一个个排队，每一个上台的不是哭就是笑。哎呀，人感动的时候只有两种表情，一个就是哭，一个就是笑，你相信不相信？就这样，不是哭就是笑。最后一天上台见证，哇，你就看到这么多的眼泪。我在想说，在美国近20年，我参加了许许多多同样的福音营，却没有看到。今天神才让我明白，为什么许多从美国前去的短宣队员，他们去过一次，下一年仍然还要抢着去。因为许多去那里服侍的人，自己的生命就因此被更新，因此被复兴。于是大家去了一次又一次，有的就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去了，有的是牧师长老带队的，有的是受洗 不久就去了。这是美国短宣队中有3位受洗，我计算了不到2年，其中一位是复活节受洗，圣诞节就参与短宣。我想原本大家都是为了说那里有缺乏去服侍，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结果几乎每一个去服侍的人都被神大大的得着，也包括我自己。这是我要讲的，少收的也没有缺，神让他们很富有，让我们这些以为富有的倒是很贫穷。这是我第一个极大的感受，我要带给大家。第二个是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好，多收的也没有余，我们已经讲过，神不搞平均主义，也从来不搞共产主义，因为所有的玛拿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也不会妒忌人捡拾玛拿的能力。我们不要觉得神很妒忌啊，哎呦，就怕亚当眼光厉害一点，神怎么会妒忌啊？你的眼能够睁开了就神给你了， 神怎么能妒忌你检视玛纳的能力啊？能力都是他赐的。所以因为人检视玛纳的能力也是他给予的，所以他让天降的玛纳叫所有检视的人都能够看得见，也能够够得着。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上帝为什么叫人积存起来到早晨的多余的玛纳会发臭，而且里面生什么？生虫。大家想过没有，这个原本维持生命的食粮放在嘴里好似新油，吃起来犹如掺蜜的薄饼，为什么转眼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东西呢？神为什么要这样绝情啊？哎呀，你要想一想，神为什么这样绝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背后有上帝的法则在里面。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这件事情的心意吗？我们能够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吗？神叫以色列百姓这个功课整整做了多少年？40年。神不是恨恶人积存多余的玛纳，神乃是恨恶人想靠自己的能力积存多余的玛纳，而忘却了他的供应和恩典。神看透人的心，即使第六天神让捡拾的玛纳的可以存到安息日，但仍然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想在安息日的清晨再去多捡一些玛纳，上帝就说多余的也没有余。就是上帝的定规，就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那多数的没有于这个法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和带领呢？原来玛纳是一种肉眼可以看见的食粮，但也是神与人同在的一种生命状态。如果人不按神的心意，不照神的法则去行，这个眼见的玛纳，我告诉你，一种状态，说没有就没有。我想到这次参与服事，我带了一些人信主，这些经历都是极其宝贵的。我告诉你三个。有一位弟兄姓汤，我现在可以当然可以称，但过去我在那边不能称他弟兄，我只能叫他汤先生。进出教会35年，跟着太太，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35年跟着太太一起走出教会，不信耶稣。我在营会的第二天，我就跟他传讲福音，因为我们所有营会的同工都穿蓝色的 T 恤，所有营会来的朋友都穿绿色的，因为他不能是短宣队员，他只是陪同来的，所以他也跟营会的所有的朋友一样也穿绿色的，所以我看到一群是蓝绿相生的，你明白，好像有那样，只是我后来带他们福音那个夫妻营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笑话呀。这个老先生就穿了一个绿色的，他太太穿了一个蓝色的。 OK， 我跟他传福音，摇摇头摇摇头，两次传福音摇摇头。好，那一次我讲夫妻的信息可能是砸到了他太太的心，那个砸的真是很深了。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想不到应该是蛮多的慕道朋友上去了，你知道吗？他上去了，太太上去了，这位老基督徒上去了，跑到上面就哭。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一声，也在上帝面前讲一声，我的先生35年不信主，我是他信仰上最大的绊脚石。我从来不尊重他。我留学美国的时候，我的爸爸对我说，我家里要出女博士了，我家里要出女教授了。是的，我到了美国他就当了女博士了，但是他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像他想象的要比他更能，所以他一辈子心里就看不起自己的先生。其实他的先生是很能的，但是他仍然看不起，永远像把他先生当个小兵一样，走到东走到西，插到东插到西。我不知道他的先生在这辈子受到多少的委屈，他的先生是一个在为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姐妹心血，她要做见证，她要有侍奉，所以那天的早晨她早早的起来。先生说，因为你知道那个冰是很滑的，我们的指甲还真的，那天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还说，哦，那两位70岁的老人啊，当心一点，他们滑脚可不得了啊。我们一边在说他们的时候，指甲已经在我旁边倒下去了，摔了一下子爬不起来，你知道吗？那这么大的一个血块在里面，3天脚都敲的。好了，这一天早晨，你知道这个太太做什么？我不等你了，我要去侍奉了，拼着命往前走。就差了2分钟，这个老人70多岁老人就颤巍巍的在冰雪地里这么跑到了营会。你看这个姐妹就说，我真的对不起他，我一辈子就是这样，我现在没有什么话说的，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天上仍然见到你，
讲到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老人家就从位置上起来了，就走上去跟太太抱在一起，哭在一起。这要不说，又过了一天，是最后一天了，他们就要走了。所以所有的美国的短宣队员都要开始拍照。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坐着，哎，我想这可能是最后的时候了，所以我就走上去，大家还在排队，你高你矮应该怎么排队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先生在讲说了，我说汤伯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你太太的这样一个道歉，你愿不愿意真的从心里来赦免他，今天他在上帝的面前和众人的面前来跟你说道歉，是的，他亏欠了你一辈子，但是你今天愿不愿意爱能够来赦免他，不再记恨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呼唤，希望一辈子都能够跟你在天上。他眼睛就看着我，我开始看到他眼圈开始发红，开始有泪水开始涌出，我就问他，我说汤伯伯，说白了，我在你面前是两个身份，一个是朋友，朋友就是朋友一场，我们彼此就分开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我是上帝的使者，我今天也奉神的名，我真心的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一遍两遍三遍，第三遍的时候他开始接受祷告，所以当他愿意承认自己，一句一句说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他救主的时候，哇，你知道，我回头一个，我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们称他为弟兄了，不叫汤伯伯了，叫汤弟兄了。于是你知道什么，他身上还穿着那个绿色的衣服啊，马上剥掉一个蓝色的衣服就套在他，就是我们的短宣队员，最后一张照是蓝色的衣服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见证。我再讲第二个见证，我那一次的营会到了第二个营会，也是第一个营会的最后的第三天里面，有一个朋友，我也不知道，已经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到处在找我，我其实带了一个小纸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面，他看到我说，张牧师，我要找你，拿了厚厚一叠纸，我说好啊，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我总算找到辩手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他原来是跟我来辩论的，他说我现在跟你说，明天还有一天，你今天太晚了，明天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时间跟你来，我有太多的疑问了，我说今天就好了，现在就在这里吧，他就来了，洋洋洒洒，我讲到中所有的都是疑问的 OK， 他就在开始，我其他不讲了，就是讲他到受洗，他说你看我多少的追求，已经进出教会十年了，去追求耶稣的时候，我是推着小孩拉着一个冒着冰雪我都去的，我就这样七年之后我信主了，但是现在我一直没信主，很多人在告诉我说，哎，小雪啊，受洗就这么难吗？他说这像什么话，你以为受洗是作秀啊，我才不受呢，他就在跟我说受洗到底什么事，哎，我说张小雪啊，你的三段的逻辑推理是很正确的，受洗不是作秀，所以我不会受洗，我也不作秀，这个三段论很正确，但是你的前提说圣经哪里在说受洗是作秀啊，圣经在说受洗是死啊，你愿不愿归入耶稣的死，就像这样的问题，结果都是前提错误，你知道吗？很多的人说辩论就是一个假想的前提，然后做出一个推导一个正确的结论，其实都是，所以他的洋洋洒洒的十来个问题半个小时都不到全部解决了，所以那天开始眼泪充满了他开始明白今天建立的是上帝的关系，是儿子的关系而不是其他的时候，他开始悔改开始哭，那个时候我就叫他的先生从下面上来，先生跟他拥抱在一起哭，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明年复活节的时候受洗，这是我讲的第二个，你会看到神在做什么。我在讲到一个姐妹在我的小组里面，他们知道我是牧师，别人的辅导员只两个，我一个，而且将一个哇嘿祖孙三代都姓福的一个小朋友到了我们，从马来西亚来，他跟男朋友是在要在英国相会，男朋友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我们的关系如果继续下去，男朋友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继续下去，你要么就是选择基督教跟我在一起，要么我们这次就分手就拜拜，所以这个小姐妹从马来西亚来的，他们是中学的高中的同学，这个男孩子就参加了一个门徒营，这个小孩女孩不去，不去，他说你就在家里吧，他就自己去了， 这小女孩说，我真的是想还不忍心把这个关系放掉，我就忍心的等她了五天。她回来了以后又马上把我带到了这个福音营，这是她来的第二个营会，她还是这么来告诉我。她讲说的时候也是有眼泪的，就心里觉得非常的，心里却非常的挣扎。他走祖宗三代就是一个佛教徒，你看他清心寡欲，脸好像都是好像营养不良的那种状态，非常的安静等候在那边。所以我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找他们这个谈恋爱的这位朋友在跟他们讲说，盼望他们里面真的有一个知道不是因着宗教的缘故。所以这个小弟兄跟我讲说的时候，他说他第一个悔改，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是以宗教的角度来批判他的宗教，一个宗教去批判另一个宗教，所以他承认自己是犯罪了，而且是不对的。所以我给他们祝福，盼望他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为对方存留时间。我也跟他讲说，整个聚会结束了，结束了，就在最后的时候，聚会都结束了，突然子峰牧师告诉我，你看到吗？他在哭。哦，我就知道时间到了，所以我就过去了。就在大家正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还在下面的时候，我再一次问他，所以他就一边哭一边做了决志的祷告。你要知道，这样一个女孩子，你要叫她承认，上帝啊，你是我的父，耶稣啊，你是我的主，你知道多难啊。她的爸爸每一天都有电话，只叫她心静心静。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祝福她，她要成为全家的天使。所以他们朋友两个就是拥抱在一起。我今天讲这些是做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神似乎早已将我给我传福音的感动和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只是一种生命状态。你似乎什么都拥有了，我这个两个我都拥有，神给我了，但是你若不用出来，你就什么也不用。你如果不用，什么就没有。去年大家还记得，神连续差派了一位牧师，子峰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虽然没有讲到，但是跟我都有一起有午餐，我们一起谈了英国的，他告诉我英国的情况。神又接着派了两位长老，还派了一位弟兄，梁斌弟兄是北美 COCM 的联络人。于是因着这么多的冲击，我的灵里开始真的有感动，我也知道我是蒙了差遣要去英国传福音。好，因着这样，我里面有顺服的心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进入了与上帝同在的状态中。神就把这些我刚才讲的难得的福气留给了我。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若是神感动我，我不去，大家想一想，这几位弟兄姐妹，神会不会让他得救啊？会，神会兴起另外的人，但是这个福气就不会留给我。我告诉大家，我似乎有传福音的热情和恩赐，但是这只是一种生命状态。如果我不顺服上帝，神就会把这些东西就会拿掉。我想到了圣经中的以斯帖，这个孤苦的女子，神让她成为一个美丽的皇后，神为了用她能够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如果她里面明明听到上帝的呼唤，仍然不愿意被神使用的话，那圣经怎么说？以色列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是她呢，所有的福气就没有了。当年神不愿意存留多余的玛拿，同样今天神也不愿意我们存留他的感动和恩赐而不为他所用。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柯明弟兄在这里讲过，金苹果银网子报佳音。金苹果银网子不是要我们跟别人报佳音的时候说好话，乃是提醒每一个报佳音的人，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从神领受爱的人，其次也要让自己愿意将爱来与别人分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眼见的玛拿和眼不见的玛拿都是一种神与人同在的生命状态。神的呼召一旦临到你，无论要你进入什么样的服事，倘若你有感动但最后仍然拒绝，那么你就会失去神本来要给你的祝福。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常常以为不做什么至少能够保持现状，这是你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生命永远是一种状态，说没有就没有了，即使明明是多收的，你也无法将那些原有的东西照样留存下来。大家还记得马太效应吗？圣经怎么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什么？夺去。其实马太效应也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
和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是一样的。多余的玛拿上帝会让它发臭，会生虫，其实也在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神要我们的生命是有进有出，如果我们只进不出，如果只听道从来不愿意行道，那么你的生命就是发臭，就会生虫。多收的没有余，照着这次 COCM 的扶持，借着这一次神让我再次看到他的这个法则背后的心意。原来神是叫我们不要死死的抓住他已经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不放，而是要愿意把那些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我知道我们传福音的热情和感动都是神白白赐给我的，我若不愿意白白的舍去，那么一旦失去了传福音的对象，一旦失去了对人灵魂的负担，那么我生命中原来传福音的恩赐和能力就会被主一一的重新收回。牧会这十多年来，我在教会中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我告诉你，每一次我回想起来都是一个脸在我面前，我会感到非常的感慨，然后有时候会非常痛心扼腕。我真的看到什么叫赏赐的是耶和华，什么叫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有的时候神不仅收回恩赐，他连侍奉的机会也会收回。所以耶稣的话是说，要夺过他这一千的，赏给那一万的。多余的没有余，多收的没有余。我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在得到祝福的同时，他也要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神要他成为叫祝福的管道，不断的将从神的祝福分享去给更多的人。神祝福他的后裔多如海沙天星，不是为了叫他多多传宗接代，而是为了让神的祝福借着他的后裔传给更多的人。我们今天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也一样包括了我们。我们既从神得到了亚伯拉罕一样的祝福，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别人和万族的祝福。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永生中有份，都是如此的。我们常常在说一句话叫福杯满溢。过去我告诉大家，在我的眼里写这句话的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只是一个承受祝福的一个器皿。如果是一个杯子的话，那越多越好，最好多到那个祝福多到满溢出来。可是当我离开英国 COCM 的前一天，圣灵却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那个满溢出来的福杯原来是倾斜的。我看到了主的大使命是一个倾斜的福杯，我看到了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脚步是一个倾斜的福杯，我也看到 COCM 也是一个倾斜的福杯。于是我在祷告中，我也渐渐的看到了我们磐石教会，看到了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将他们手中的福杯举起，渐渐的也开始了倾斜起来，有神的恩膏开始从里面流淌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年的意象中，盼望你看到自己手中的杯子也开始倾斜过来，有神的恩膏开始从你的福杯里满溢流淌出来。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恩典的，是供应的。我们真实的看到神对 COCM 这样，对我们磐石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少收的没有缺。从我们教会来说，这三年从别人来看，我们同样是弱小的，是缺乏的，是少收的，是初来职堂的。如今三年了，我们可以回头看，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实在是丰富的，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实在是奇妙的。多少的时候我们也缺乏信心，总想量力而行，总想能保险一点，但是属灵的事恰恰相反，神给我们怎样的日子，他就必定赐我们怎样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叫少收的没有什么缺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同时记得，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位叫多收的没有余的上帝。我们说过，上帝首先要我们勤劳，神不允许我们偷懒，但他也不愿意我们因为勤劳就轻负了对他的信靠。所以今天我们磐石教会虽然在职堂的方向上有了大的调整，在建堂的速度上也为之减慢，但是我们一样不能为之苟且偷安，不然神也会将他的赏赐收回，是多收的也没有余。我说了，
天降的玛拿是一个眼见的食粮，同时也是一个眼不见的神同在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谦卑的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努力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来荣耀他的圣名。最后我讲两个短宣的小插曲，一个就是少收的没有缺。十几年闲前我奉献的时候，听到了一个见证，是在讲说有一个搬桥的一个工人，当火车过来的时候，他要让桥能够放下来，当火车走了，他就把桥拉起来，让下面的船可以航行。就在那一天，他看到自己的爱子走进了，不知道怎么就闯进了他没有锁好的那个机房，小孩已经爬上了齿轮，但是那边的火车已经开过来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不能搬下来，这个火车就出轨滚下了那个河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闭上眼睛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把手压下去了，他的孩子被碾死了，但是火车上的人就安全的通过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知道发生在哪里，那一天我被神的灵激动到一个地步，我愿意全时间的来奉献给上帝。但是这一次我在英国的时候，借着一位牧师的分享，我原来知道这个人就是英国人，他的名字叫 Griffin。 神为什么让我在17年之后让我明白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呢？神原来让我说，你不要那失去起初的爱心，孩子我爱你。我就被神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冲击，神让我看到17年前我蒙到的那个火热。那个时候我还在餐馆里炒菜，我说上帝啊，怎么搞的，旁边都是博士硕士，副教的应该他们，我在美国我什么都不懂，刚刚信主半年，我什么能力都没有。上帝给我一句话，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所以我就站起来了，满头大汗，站在1500人面前，我接受上帝的呼召。神在17年之后，在那个聚会中突然给我明白了这个意象到底是怎么回事。神说，师父在告诉我，孩子你能不能还像17年前一样的热心为我而活。这是一个，我那时候真的是少收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说神啊，我唯一的事情就在餐馆里炒两个菜，刚来美国东南西北都不懂怎么回事。这么进来是一个少收的，但是神让我没有缺。我讲另一个多收的也没有余。这个福音的聚会中，这些孩子们，嘿，这些大学生们，你知道他们怎么来传递感情的，他们淫会很知道，所以摆了他们上面有几千张的各式各样的小条子。原来他说小朋友们很喜欢缠条子，有些话不好跟你讲，我就用条子来祝福你啊。他所以我们的牧师的信客也在那边，你这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也会收到很多的小朋友给你的这些，我说小朋友他们都大朋友，都20多岁的大朋友，会给你写的纸条。他们都在每一天的聚会，他们都在写东写西，写东写西，拿绿的拿红的，就是这样，男生女生都是这么。我走过一遍这小孩子的玩意，走过一遍这小孩子的玩意，而且是小女生的玩意，小女生特别会喜欢写这个东西。你知道上帝对我怎么说？你为什么不回整他小朋友？所以我真向神悔改。所以那一天我的儿子都比他们大了 OK， 所以我就拿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小纸，在主的面前祷告，将一段的经文写下来，赐福给每一个我小组里的弟兄姐妹。神让我回转向小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一次你三个礼拜没见你的牧师，今天看见了觉得他年轻一点了，就是因为我回转向小朋友了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神要给你什么？我们多么希望像广告用词一样，今年20，明年18，那是化妆品，这是很好的广告词。但是我们如果在上帝的里面，我告诉你啊，你真是越活越年轻。圣经上说吧，一天什么新是一天。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今天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少收的没有缺，多收的也没有余。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就是把这个话就轻轻的放掉了，但是今天圣灵啊，你将这句话放大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是少收的，主啊，愿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饥渴沐浴的人，一个清新的人，以便在你的里面得到有余和饱足。主啊，如果我们真的里面觉得是有余的，亲爱的主，你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危机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是贫乏的。主，因为你背后的原则是，如果我们不能将白白得来的这种生命的能力白白的舍去，那么我们无以存留，说没有就没有。 亲爱的主，愿这句话成为你儿女们的祝福，成为你心爱的教会的祝福。求主你恩待我们，正像保罗所说的，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天信是一天，一年信是一年，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